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是我们这个课的第一堂课，也容默学我放肆了抒怀啊，讲了一节课。那么幕后我自己检讨，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我自己学习的心情啊。可能里面有很多我自己涉猎，可能自己讲的多了一点，而你们不见得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先跟各位抱歉。不过呢，我想很重要归结，如果两句话来讲我上个礼拜的心情的话呢，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学佛，不管你学哪一部经，学哪一部论，其实都是为了要学到一些调伏烦恼的方法，确定了生脱死的证件。更重要的事情是，所有以上这些我们要完成的啊，或者是学佛的动机啊、目标也好啊，都是要先让自己啊，所谓的明心见性啊，或者叫开悟，或者是我们一般讲的获得证件。获得证件的最重要的证件，如果没有了解一切法平等义的话，不能够了解一切法如意的话，我觉得要说我们哪一个意见是正见，其实都很难啊。所以我们一直都把整个修学的目标啊，第一个进程的目标呢，都放在能够理解，然后进一步呢，透过少分的修行啊，能够触到真如的味道，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开悟吧。那开悟其实程度很多哈，所以你至少要有一次悟的经验。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宗门也好，教下也好，都是一定要能够把我们现在凡夫思考跟情绪的习惯转变，对不对？那么向谁学习呢？向那些我们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有许多已经开悟的大德们学习。更重要的是向我们的根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学习。学习什么呢？不是学习他们脑袋瓜里面呢那些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也不是学习他在文字上面呢很玄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读不来他的一些言论呢，那不是很重要的。我们至少要学习的事情是他的身与意，他是怎么在表现他的威仪，他是怎么在调节他的说话的内容，让人家觉得很温柔，很被摄受。他怎么样去起心动念去看、观察、思维一件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学佛真的不难呢。有的时候你几乎就是有样学样嘛。那么跟着一个老师，最重要的倒不是把他脑袋瓜里面的东西就 copy， 因为脑袋瓜的东西是没有办法 copy 的。一张纸、一本书还可以去影印，对不对？思想是没办法影印的。但是呢，一个最简单可以类似影印的方式呢，就是学习身与意。所以在佛法当中，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戒啊？为什么我们要有个道场？为什么要有共修会？为什么要有仪轨？其实这些仪轨当然背后都有它的深深意。可是最重要的一个，而且很浅的观念，就是叫我们从外而内，对不对？借着身与意的学习模仿，我们能够慢慢相应，而且体会到教义的道理。教义的道理，这是从外而内的。可是呢，当然也要有内而外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默学讲的拉拉杂杂那么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唯识也好，或者是心地法门的信宗也好，不管他在名相上，他在方法上有多大的差异，我想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例外的，就是为了成佛，对不对？那既然是为了成佛这件事情的话呢，刚才我们前面的第一点也就学过了，我们要学习那些圣人他整个生活的方式。那他生活方式就是开悟以后的表现嘛。虽然我们不见得开悟，可是我们可以学习人家开悟以后的生活方式嘛。所以既然我们要学习到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够觉得学得很尴尬，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一些观念，我们要能够深入圣义地。那我们从世俗地要入第一地，一定要透过两种管道。 第一种管道呢，就是文思正法。那我在讲课的时候呢，我希望尽量不是说我说然后你背下来，因为我说的东西没什么好背的，而且我希望我说的东西都是有出处的，让各位可以用两种方式去复习。第一个呢，你们只要愿意用学习我读这些东西的方法，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去读这些东西，乃至于你们可以有在这个里面教义得出自己的体会，是不是？甚至你们可以在这里面悟到的东西比我还多，你们就不必客气了啊！所以你们来这边如果能够跟我一起学习些什么的话，我想可以学习我读书的方法啊！我会把我读书的方法跟你们讲，我是怎么读的，我是这么在思维的，你们把我这个读以及思的方法你们能够试试看。那么最重要的是要进入默学自己在读的那些东西上去用功。那第一个去印证我到底有没有胡说八道讲错人家的东西，对不对？第二个东西呢，你们自己能够反复在那个本书啊，那个经教上自己呢真正去一直不断的一辈子去深入，你愿意去反复读几次，你就可以反复读几次，对不对？我的课可能每一次就这一次了了，当然我们是有录音带是不错啊，不过我觉得啊，听录音带固然是好了，可是我是觉得各位能够一起来这里共修哈，比自己听录音带可能还来的重要一点，因为呢，来这边呢听课啊，有听课的气氛。而且听课有一个习惯，当然你们也会记笔记啊、哦。不过比记笔记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啊，自己要体会。所以如果你们能不记笔记，因为有录音带嘛，所以不急着记。那当然记有些当时急着要记的东西是什么？帮助你在读的时候省力的那些东西要记。比如说默学已经读过报告给各位知道的出处啦，页码啦，一些句逗啦，对不对？科判的大标啦，那些你随文读过，自然读过一次嘛，你就随文能够标。那么至于义理的解释那个部分呢、啊，第一个可能我有个坏习惯跟习气，讲话快啊，这也是我要学习怎么样慢的一个重点。不过在我讲这么样子，不管我快也好，慢也好，你们真的要做到逐字抄，我是觉得难啊。那么与其记不来呢，我觉得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想办法听懂这节课，能够听懂一些你就感受多一些啊。那么如果真的要觉得我讲的其他部分还是值得再思维一下，你们可以再去听录音带啊。我觉得这个是不要放弃我们在当堂课自己，因为有些时候不是因为我讲什么你们了解了，而是我讲了一些东西你们联想到你们过去所学习的经验，或许你们可以引发出过去学习的经验，而感觉悟到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听我一字一言来的重要的多的事情啊。各位不妨啊，在这个地方啊，自己用这个方法试试看听课啊。那么讲这么多，我昨天上个礼拜的课当中呢，我就做一个结论。因为我发现学唯识很烦，凡在名相很多，可是在几乎一年的学习白法的经验当中呢，默学尽量用我的心得报告的方式呢，让各位希望不只是在读名相而已啊。那么我上次也大概介绍过我讲说白法的方式，我每一个白法的名相都当作是一个法门，让各位借着那个名相哈、啊、就像是一个窗户一样哈、啊，去让我们借着那个窗户去了解两件事情：为什么我空，为什么法空。那么在借着了解为什么我空法空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呢去看看到底我执法执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为什么我会受苦，为什么我会造业啊，为什么我会不自在，那么这些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整个佛法的要义啊，我觉得如果要取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话，我反而会觉得不是空，而是无我啊，而是无我无我所这件事情，可能会比理解空义来的重要。因为空义呢，是可以让我真的彻底的放下执着，它非常有效，是不错。不过呢，纵使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睛啊看都是有嘛，对不对？ 摸起来感受我的五蕴所接触的一切境界都是有嘛，六种感官接触的境界都是有嘛，所以在处处都认得有的情况底下，我实在是很难去体会空意。好，纵使了解空，我也忍不过这些有啊，对不对？吃的就是甜的啊，啊，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我也不想吃第二口啊。那这种习气是一下子改不掉的，对不对？可是呢，由无我来去造成修养的改变，啊，我是觉得，纵使我们是凡夫了，啊，一分无明没有断，你都可以勉为其难的，因为你真的相信无我意的之后，啊，因为你就觉得去坚持我见一点好处都没有，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除非你今天是真的很有大权势的人，你可以控制每一个细节，完全符合你个人的要求，否则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完全如意的嘛。所以用一个我来做事情，老实讲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用无我的观念来讲，好像初初我们会以为会损失什么，可是你越去实验看看，去用我们的修养去实践无我的这种生活态度啊，其实我的经验呢，我可以跟各位老实讲，你能够越做到一分无我无我所，你的身心是越一分自在，越觉得每一刻的感受是一切真好啊，一切真好。所以真的这个体会，那么无我体会的深呢，回过头来空也了解，苦你会了解，苦其实并不一定要非要苦不可，其实我们不见得要去受苦，我们可以得到涅槃大乐的，对不对？无常不是苦的原因，不但不是苦的原因，它还是大乐的原因，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无常，所以它永远不可能困住你一辈子，也不可能生生世世捆绑着我们，对不对？因为一切无常，所以我不但不从无常得到逼迫感，我反而从无常得到解脱。所以四圣谛的意思是我们了解世间的道理是无常跟苦的，出世间的道理是苦跟无我的。那我们在实践上面呢，依默学我的体会，我觉得从无我的修养上去下手，会有那一天你会刹那的触证到空意，你能够产生空性证件了以后呢，就会有机会开悟，乃至于会产生空性的证件，那就是根本智，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分别的根本智。开了这个根本智之后呢，一切的修行啊，自己就知道方法，你读什么经读什么论，就自己可以去上路啊，不会老是啊处处碰到障碍。纵使业障现前，所有一切的业障都会变成你学习的教材，不会变成让你没有办法进步的原因。所以啊，得到空心证件，能够开根本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再次强调。所以我上个礼拜最终的结论是放在哪里呢？是放在说，我们读唯识，除了要认识万法唯识这件事情之外，当我们发现如果这一切都是误会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不是有一种解脱感？当下那一念的解脱呢，就是什么？就是智，而且那个智就是我们一辈子一直要学的现观智慧。现观智，《楞伽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自觉圣智。发觉所有的圣道圣人所具备的智慧，并不在心外，并不是学来的，而是我本性具有的，所以才会开始体会到如来藏这件事情。所以默学提出一个我的心得，认为学习佛法，我的经验有一个这样的次第，就是在向上，我们呢去了解唯识这个道理，然后呢去悟入性都是空，所以你根本执着不到什么。当你在烦恼的当下受苦的时候呢，其实那是一场误会。你今天纵使以为自己成就圣道了，也发现圣道无所得。所以呢，毕竟空这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很难体会的，也不是用任何文具哈言说，我讲很多描述很多我开悟的境界，或者任何大师开悟的境界讲给各位听，你们就会自动开悟的，没有办法。因为任何开悟没办法透过哈去 copy 人家的言论开悟，没有办法。你们一定要能够不断的用功，只管用功，开悟就交给因缘成熟。所以第二关呢， 各位一定要能够过这一关，要证入自信这一关呢，是只能够靠各位自己了。啊，我只能够创造一个增上缘。那么，当你能够自己开了空心正见啊，在般若那个地方得到一点受用以后呢，你们再入如来藏啊，如来藏里面的所有的经、所有的论，其实你们看起来根本就是自己的事情。你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呢，在杰老师的言论当中，杰老师是非常非常欢喜这种心地法门齁、哦、开显到如来藏的大机大用的这个地方去啊、哦、很好。但是要能够达到那个境界，他也不是一触可及的。根据我跟着他齁、哦、看着他这两年以及听他这么多言论以来，我发现他是苦学来着的。啊、哦、他做了这么多的福德的事情啊、哦，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可以共修的啊一个这样子的道场，我觉得中间经过的辛苦不是我们今天读几本经可以替代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经验当中没有像这类的大德一般的经历的话，你说我们要能够有多少福报才抵得过，对不对？我们要多少的慧资粮才能够换得来？我是觉得他不能用算术计算，他也不能够说，嘿，你告诉我，我要读几本书啊才会开悟，这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当你真正了解了本性具足以后呢，那些如来藏的经跟论，就自己读起来，根本连别人替你解释都没有必要了。啊，所以像金老师就常常告诉我，他现在看到这些经典，他没有读过注解，他就可以自己解释了。而且解释起来之后呢，发觉再去对照注解本也不会违背。那这种自信是一点一滴累积上去的，不是突然一天变成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呢，那天还在我最近一个新的偶像啊，因为过去很少亲近这位大德啊，就是白云禅师啊。我很早以前曾经听过他几次的这个开示，可是后来因为比较我疏远的关系，就没有什么机会。看我看到他老人家的开示很平时啊，他也绝对不会讲很多奇怪的话，那他的所有的开示都回到我们的经验界啊，能够体会的东西去啊，叫我们不要去迷信啊。一个禅宗大德哦，处处鼓励人家渐修哦，他说渐修是顿悟的资粮，所以呢，我相信一个临济宗的大德啊，他今天能够讲出这句话哈、哦。对我这个学教的人而言，我不是心地法门的人啊，我是本来就是老老实实只是学教然后念佛的人，那么我自己读起任何经教，我怎么读都越来越证明念佛很好。那我相信呢、啊、你如果欢喜心地法门，你读了什么经什么论，你也会回来证明你的这个法门很好。所以呢，广学多闻，我相信如果你的行门真的行得专入得深的话，它总只有一个效果，信成就。你能够在你的一门深入这一个行门上能够得到信心成就发心修行的大的效果，你的这个效果只会增上而不会减退。如果你只是在知见上打转，那你最好读一本经就好了，读两本以上呢脑袋瓜就打结。但是实际上过去的大德就告诉我们，其实这广学多闻跟一门深入一点都不打架，但是呢这条路需要有过来人跟我们指点。所以呢，我今天扮演的角色就是说，如果各位欢喜从唯识这一门下手，如果你也觉得默学学习的经验这样的次第是可以参考的，那我们不妨一起走这条路。那么可能我上个礼拜也问过在场有多少人曾经学过白法，我想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学过白法。那么于是呢，我今天呢就开一个书单，因为《白法明门论》跟《八十规矩颂》一向是古来哈三本下手啊唯识法相中的法本之二。那你说哎，有三本，还有一本是什么呢？我现在说了，第一本就是《五蕴论》或者是《广五蕴论》啊。这一本论呢，是我们所谓其实啊。在唯识法相里面呢，也分两个支派哈、哦，一派呢就比较强调唯识，一派呢就比较强调法相，所以呢这两派其实都是属于同一宗了哈、哦，所以呢姑且就把它归为一个叫做唯识法相宗，或者叫做法相唯识宗啊。 那么不管他名称怎么叫，他的确有比较偏唯识，偏唯识的呢就比较偏修行，偏法相的呢就比较偏教教理啊。那么这个呢是的确有一点点区别的啊，一点区别的。那如果我们想了解法相，那么五蕴论啊，五蕴论是一个最小部的法相的根本论啊，最小的概论式的最小的一部论。那么法相中最大的论在哪里呢？就是我现在后面写的最后的第二个啊，最后第三个阿毗达摩杂集论，那是法相中哈、啊、这一系最完整的一部论啊。所以五蕴论是最略的。那么五蕴论呢，有一本用它来做注解的，叫做《广五蕴论》。所以我们通常呢都比较推广广五蕴论啊，因为广五蕴论呢是过去的大德直接去注解五蕴论啊。如果各位想去了解什么叫做五蕴啊，什么叫做十二入啦、啊、什么叫做十八戒啦、啊、去了解蕴处戒这三个基本法相观念，那么由这蕴处戒呢就会开展出好多好多的法相啊。如果各位对这些基本法相有兴趣学习的话呢，从广五蕴论下手，最后呢一定会学习到阿毗达摩杂集论。阿毗达摩杂集论呢也是去注解集论，集论也是法相的集大成，那么它有一个注解就叫杂集论。所以呢我把杂集论阿毗达摩杂集论呢当作是一个附属的啊，我们可以参考的啊一些资料，但不是我们的教本。过去我曾经也发心过想要讲它，可是呢我们只讲到中册啊，讲到中册。那么到了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行蕴啊，因为行蕴刚把心所圆满啊，那么他这边开始啊讲四蕴的部分呢，是从他的卷十啊，卷十第九页 B 面开始啊。如果各位过去同我一起学习过这个杂集论呢、啊，莫学我在白法的课程当中呢，用了很多杂集论文中的长行。啊、哦，跟他的解释的资料，所以各位当然可以回去参考以及听我的过去白法的录音带啊。那么如果你们不愿意去听，也可以就直接读这本书啊。那这本书呢，就是《阿毗达摩杂集论》。那这个是魁基大师做的速记，所以我把速记括号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各位不见得要去读速记，因为速记很难读啊。如果你的佛法基础够，你可以去读速记；如果底子不够多，至少可以去读它的长行就好了，就读它的论文本身就可以了。所以呢，我把速记夸呼起来。那么，如果你觉得杂集论的文还是太深，我找了半天，曾经过去我也跟学杂集论的同学曾经介绍过。目前呢，坊间大概也只有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是仿效。啊，仿效杂集论的文体跟它的章节啊，用白话把它揭露的最详细的啊，他老法师啊也不添加太多个人的意见，几乎没有添加意见，只有在揭露的部分呢啊，莫学只是有点怪他可能啊舍弃了一些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东西，不过呢这是他老人家的抉择哈、啊、那么我们就顺他的文，因为毕竟呢、啊我们只是读白话节录本嘛，啊，那各位当然能够读这个杂集论很好，如果实在读起来有困难的话呢，这个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啊，是可以当作我觉得蛮好的佛法概论，因为佛法概论呢不是随便编的，像现在有很多的佛学概论呢都是随便编，你以为名相随便摆前后没有关系吗？我觉得错，佛法的很多名相啊。摆前面学习跟后面学习的次第啊，有好大的关系。你如果不随着修行的次第去摆哈，你读过去哦，根本跟在读字典一样。如果读名相就可以开悟的话，我相信字典早就开悟了，对不对？没有那么简单的，而且名相不是为了名相而立名相的，名相是为了能够来解释。我修行过程当中那个心路历程，我今天这样修修到哪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那个现象如果我连去看医生讲都讲不出来，形容也形容不出来，你以为我能治病吗？ 我治不了病嘛，所以不得不的，为是才把这样子的修行经验呢整理出来，而变成一堆法相。所以其实本来你只要了解万法为是就了了，这是心地法门的东西，这是一个观止观相应的东西。可是问题是每个人的障碍啊、个性啊、经验啊，千差万别。所以在唯识修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唯识其实是各宗各派共同的止观啊，唯识其实应该翻译叫做止观。我们了解这一切的现象无非就是心的变现，这就是唯识要研究的道理。那请问佛法哪一宗哪一派不是在这样修行的？每一宗每一派都是这样修行的。所以不管你讲唯识也好，讲唯心也罢，其实都是同样一回事嘛，同样一回事嘛。那么名言不同，那是各自名言的差别而已。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那么那些问题我们安立它的名相，那么名相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觉得痛苦？为什么我会觉得很顺利？对不对？把发生障碍跟很顺利能够进到下一步的差别我们找出来，这就是法相中想要去探讨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是现在是世间的凡夫，我们所有产生的现象，如果用唯识一句话就够了，万法唯识，三界唯心，对不对？一切都假呀，放下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啊，触目所及一概都好像是真的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如果要去看病要去找老师，你总要讲清楚自己的毛病在哪里嘛。老师也要学过你的问题，我怎么样去说给你了解。所以如果你开悟当大老师，你要去带学生，或者你自己要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总要知道状况是什么。所以法相其实只是修行的心路历程的一种显影，一种显影。所以我们去学习法相，不是去学习这个染污的世界，而是要去诊断体会了解，原来染污是这样形成的。我对这个现象界，我对这个世间存在有这么多的误会，对不对？在法相学习的过程当中，就随着自己的修行次第，一个一个误会把它解开来，放下来，对不对？自然就了解了。所以当你发现，哎呀，我对这个本来清净的东西误会这么的深，当你误会一解除了以后，这一念心一放下，当下就开悟，当下就开悟。所以唯识的目的只为了转世成智，而不只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一切都是事。了解这一切都是事干什么？就形成了怀疑主义，就形成了虚无主义，就形成了断灭论。那你学佛学成这样子干什么？不是的，唯识只是告诉我们误会了。那么误会了，那我们要干什么？建立起对这个法界性的一种信任，对法界的一切遭遇我们要升起欢喜心，是不是？当我们一路走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越活越积极，越活修养越来越好，心量越活越大，这才是学佛的目标嘛。好，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学习法相的目的确定了。那当然呢，墨学不愿意去用光武运动，光武运动用涉及到的名相太少，所以呢，我就贪心告诉各位说，毕竟最终的参考资料就是哪一本，就是《阿毗达摩杂集论》啊。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啊，这一本原点以及这本参考书，如果你们欢喜这一辈子哈，愿意在法相这个领域里面去深入的话，是可以把它请来。但是我上次也讲过，我今天只介绍书目。我不逼各位非要去请购这样的书，因为请来了用不上，摆在那里也看起来会难过啊。所以呢，这是跟各位介绍属于法相的参考书。那么另外一个主流就是唯识，唯识其实是止观的次第，唯识其实纯粹它根本不要用法相也可以，对不对？它就是止观，你只要有个所缘境，那心就一直在所缘境当中，对不对？然后呢，去悟触它跟四圣第十六心相的关系。那么透过十六心就可以得到根本智的开悟。悟入出果或悟入出地。好，那些都是很高很高远的事情。 那至少最浅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能够观察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对不对？这是我们最浅次的、最浅层次的修行嘛。所以这种修行就叫唯识，唯识的观。唯识观是什么？唯识的观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一切都是自己的执着。所以我们看到的相，就是自己偏计所执的相。那么当你把这个偏计所执摆下来以后，你能够看观察到什么？观察到缘起。所以他跟我们讲依他起。如果你念念都能够看到缘起，而能够远离偏计执，就可以悟入什么？缘成实性。这就是转世成智的原理。所以唯识观就是依于三性观察一切世间相的原理，教我们不一定入定，不一定打坐，就在散心杂化的过程当中，你只要愿意用心的观察我们心地的起灭，你如果也愿意去体会人家在言谈举止之间心念的起灭，给予一分同理，不随他一起造业，就有机会把我们的业果相续转成清净，而不会随顺着我们的习气随波逐流。所以学佛有一件好重要的修养功夫，那就是观照。如果我们观照不出自己的心地，你学任何的知识只是在大脑打转。我们说过，学佛要越少越大，用大脑越好。大脑用来分别名相有它的必要，可是当你把名相搞清楚之后，就像我们今天走路，你需要特别去注意脚跟怎么样提起来吗？不需要啊。吃饭你会特别去注意我要怎么吞咽吗？不会。所以当你能够把这些本来你自己不熟悉的观念变成自己就像吃饭喝水睡觉一样自然的时候，你把观照自己心地这件事情变成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的时候，我们的修养会变，我们的气质会变，我们的态度会变，接着我们在起心动念造业上的习惯会变，所以我们的习气会改，过去的坏习惯会断。修养的功夫越高，坏习惯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坏习惯终究不会造成我轮回恶道的因缘。这是修行的目的。所以呢，它的起手在什么地方？它的开始之路，那个入门就在于学习怎么样在任何时候观照我的心地。所以唯识就是观照心地的代名词。当然天台有他的三观，对不对？华严有他的法界观，对不对？然后呢，甚至念佛也有五慧念佛，很多大德也发展出发明出很多念佛的善巧。任何的善巧都是一种人家的心路历程。我们一直在哪一个老师那边学习，没有一个老师不讲止观的，对不对？只是用不用止观的名称而已啊。止观是什么？该止的就要止啊，对不对？该观照就要观照啊。哪一个法门不在讲这个东西啊？所以呢，止跟观本来就是任何宗派任何学派共同要学习的东西，每一派每一个老师他的开悟经验传承下来各有不同，我们姑且也都尊重各位每一个人你们自己依止的老师。我相信来这边我们一起学习，我没有想法要去改变你们的法门，我不但没有想法去改变你们的法门，我希望你们能够借着唯识法相的里面的一些证件哈，自己去增加对你们法门的信心。其实我跟各位一起来学习这部八十规矩颂，乃至于呢讲说很多唯识法相的经论，我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让各位对佛法对三宝真的发起自己生命经验所发散出来的信心。我这辈子只追求一件事情，信心成就，依着信成就发心修行，能到什么功夫就到什么功夫，我绝对不设限，我的目的就是最高的。你能够把我们的目的放在成佛这个最高的标准上，对不对？其他的根本不用想，只管用功。在用功之前呢，你就是一切的解门行门相应的结果，就是为了让我们信心成就。 当然信心成就之外呢，大师启示录告诉我们有第二个发心修行的方式，就是信解成就，对不对？第三个是正成就。如果你有正量，多一分正量，你当然在学习上当然就更有把握了，对不对？可是最起码一件事情，佛法处处在教我们信成就这件事情。华严宗的次第，唯识的次第，都从哪里开始？都要从初信位开始，对不对？初信到实信是我们学习的第一关，第一关。而这个信又不是迷信，又不是迷信，是借着文字般若而能够了解到，哎呀，真的是这么样子。这一种信，我不晓得该怎么说，但是就是能够让我们在一切法的行门上能够深入而不退的一个力量。所以我希望各位呢，至少啦，跟各位分享，我这一辈子我学佛的目的就在不退，就在不退转，能够得到不退转的信心成就，依这样子的心地的基础去发心修行，不疲不厌，然后以这个功德回向作愿，对不对？你自己怎么样安顿你的生死，依止什么法门，你老师怎么教，你就这样成就。每一个法门都很好，都很好，这是我的目的。可是要得到这个目的，正见各宗各派都一样强调，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是来学习正见，是来学习正见，不只是来学习八十规矩颂而已。因为八十规矩颂或者任何一部经、任何一部论，其实就我们凡夫来讲，我们学习只有这个目的啊，他到底跟我们讲什么东西啊？获得一个正见，然后呢用它来端正我们的修行态度。我们过去在修行态度上什么地方错了，我们去修正掉。好，所以唯识其实就讲这个东西。如果讲白了，万法唯识就这句话而已，唯识没有讲别的。那如果你要深入了解唯识，唯识经过几百年的传承，最后有一个极其大成的一部大论，就叫做成唯识论。很多人误会成唯识论是一个理论的书，错，它不是一个理论的书，它是解答几百年来在止观修行上的很多争议。因为每一个人在修行经验上都有差别，对不对？张家这么说，李家这么说，在当时魁寂法师去整理带玄奘法师带回来的论集当中呢，从好多门集结起来归纳，找出十个论师代表，又从十个论师代表当中呢找出四个主要论师，又从四个主要论师当中呢又归纳出两个，无非就是安慧跟护法两系的观念。所以默学学习过成唯识论之后呢，我对玄奘法师、对魁寂法师实在是非常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抉择，如果没有他们的整理，老实讲，这么庞杂的论经，实在以我这个有限的生命跟这样的笨的脑袋瓜，实在怎么下手？我们现在呢，实在老实讲，当今武林哦，有几个人真正在修行，我是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老实在修行的人呢，心中就有好多的疑惑，可是找不到人问，找不到人问，经论又那么多，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被解答，我不知道。可是至少我读过成唯识论，我的心得是这样子，有许多真的实修上的经验，在经典上解释的矛盾，怎么样去圆融？你看经当然很好，可是经呢需要有人注解，不然看不懂，因为经写的太简单。论呢又有各家各派的，只有成唯识论他是在抉择十大论师的意见。十大论师有人说他们都是在注解唯识三十颂，可是根据我读了以后发现不然，这十大论师其实他的传承来自于哪里？来自二十个部派佛教，也来自于四个大乘的学派，由这二十四个学派所共同到最后传承啊留下来。因为他们都要来讨论华严经里面的那句话，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因为各家各派解释不同，他们的修正经验体会都不同。三十颂只是世亲菩萨建立他这一辈子修学为识，他是从俱舍论时代整理二十派的 当时的部派佛教的经验，对不对？部派佛教有学空的啊，有学有的啊，对不对？乃至于他本人就非常强调无我啊，所以他的《俱舍论》的最后一篇就是讲破无我、破执我。所以这样子一个见解，等他到回小向大以后，他发觉这个问题不只是小乘有，连大乘的学人也都有偏空跟偏有的习气在。所以呢，他才啊慢慢的造出三十颂，三十颂呢就变成当时部派佛教转成大乘的一个桥梁。那大家跟着这个桥梁去学习了以后呢，一样在修行上又有很多不一样的观念。那不一样观念之后呢，代表人物十大论师经过玄奘法师把他们的法宝请回来，再经过整理以后，一有相无相，一心说跟多事宛然空跟有两派的思想呢，去进行抉择，而去解释他的困难跟问题，用问答体的方式自问自答，编排出了相当精彩的一部《成为圣论》。可是问题啊，魁寂法师这个人太聪明，聪明到思考太复杂，复杂到文字实在是刁钻难懂。他的文字刁钻难懂，不是我今天这样子说他，连我最欢喜的偶益大师，偶益大师在《临风中论》里面呢，处处在怪魁寂法师，他怪到有点在骂他了。他说呢，佛法这么心地开显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搞得名相那么多？他虽然是在骂他，不过呢是在贬世人，你知道吗？他是在贬义这些人啊，不读书，还怪魁寂法师名相太多。你自己不悟发心地，你不晓得我们凡夫心地这么复杂。不是人家安利名相那么多啊，是我们心地复杂，我们心又太粗，粗到不肯去了解。你了解不到这么多东西，你怪人家名相多，那又不肯耐烦去看自己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偶益大师他老人家，尤其明末，我上个礼拜啊，因为我读了明末很多大师的著作以后啊，心有所感，我发现这些大德，明末的大师们呢，他们在过去学习唐朝末年的论注解有了一些学习上的障碍，再加上当时可以参考的经典因为佛难的关系呢几乎没有办法参考，所以他们回到印度原始佛教学习的经验，一切就从止观禅修实修的经验上呢去自己来寻求解释，就发觉这样的解释呢反而比较实用，讲出来没有那么多的名相，那么对于我们后人学习上来讲呢反而好懂，反而好懂。那么过去我可能比较保守跟固执，强调一定要读唐朝的注解，那是因为我老师这样交代。好，那老师这样交代，我当然就这样子跟各位报告。可是我最近真的实在是好好读过明朝的经典论著以后呢，我发现他们当然在解义上呢不如唐朝的精确，当然也不如印度原始根本佛教他们论师的那个实真性，不过有咱们中国人的精彩，所以我是觉得啊，比较起读我们现代的白话文学哈，我倒觉得那我们呢就中庸一下吧哈，我再往前靠近一点，你们也麻烦用功一点。如果唐朝的素记读不懂，那我们来读明朝大师们的东西好不好？所以呢，接着来我就抉择了明朝的东西。那成为圣论当然我也试图要去讲过，可是我自己也觉得讲解起来我自己读还可以，可是要讲给一群还不是那么能够深入那些文字栈桥的人，我功力还不到那里，所以呢我就一直想要去寻找有没有好的注解本，可是呢所有注解它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就很难，所以怎么注解也还是很难啊，所以我觉得啊，当今大概学习它只有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只要先读懂它的白话翻译就好了。当然了，读懂它的白话翻译，离真的去理解它还有一段距离啦。啊，不过呢，你至少要把人家文言先搞懂嘛，这是最起码的事情了。那我曾经建议过，当初我们一同学习《成为圣论》，我当然讲了不久的时间哈，那在那段时间当中呢，我就曾经建议各位去请，如果要白话翻译的话呢，我最钟爱的是慈航菩萨哈，慈航老法师他的白话的译本， 啊，他的译本呢，我过去也常常读，而且呢，就我对照数据的角度看起来的话呢，他是啊，我觉得译得相当准确的一位法师。那么最近呢，基金会也很发心哈，那么更发心的是于林波老居士，老师他过去在这边讲维识很多年哈，他也发心了整理出啊一本简明成维识论白话讲记。那么虽说是讲记啊，那墨学虽然没有读过太多，但是至少翻了前面第一卷啊，第一卷的内容，他原则上还是做白话啊，白话翻译啊，白话翻译。所以我最后想半天啊，想半天，因为我就问了，当然如果各位哈、啊、我 option 一个选择权啊，一个选择，因为我要选择白话本，纯粹只是为了让各位啊借由白话读懂原文，我的重点还是在原文，不是在白话的翻译，懂吗？因为我们要的不是翻译，因为翻译根本不是这本论要我们懂的东西，我们要懂的东西是翻译之外的，各位懂我意思吗？就是他那样讲的用意，比如我曾经举过一句话，这个俚语啊，白话文学当中的那个对子，我说啊，我妈妈不是人，对不对？那她是谁？她是王母娘娘下凡来啊，这个各位就懂了，对不对？可是你各位逐文去了解前面那句话，我怎么骂她不是人，我就大不孝，后面那句话，王母娘娘下凡来骗孝，她怎么可能是王母娘娘下凡来，前面那句话不孝，后面那句话不正确，两句话，一个不孝，一个不正确，加起来的话会对吗？完全不对嘛，对不对？可是各位可以懂他的意思吧？各位可以懂我的孝心吧？各位可以懂我的那种哈巴狗的很巴结的那种用意吗？你们可以体会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背后的用意很丰富嘛。可是我们如果失去这种对文艺之外的体会，逐文求义，老实讲他不如法也不如理。可是问题是，如果连文艺都不懂，这个体会更别说，更别说。所以呢，我必须要帮着有心学习唯识法相人先突破这个困难，先突破这个困难。所以呢，我这样讲讲好像很勉强哦，不过还是这样学习啊、哦、如果各位的有欢喜，因为呢你只要背一本成唯识论了，其他的论了，其他唯识相关的论可以不用准备，因为呢他都有啊。我很偷懒，我很讨厌呢，又是这一本啊，又是那一本，又是这一本啊，这解决一个问题要好多本。那问题是呢，每一本的作者都有不同的主见，只有同一个作者他才会自己去抉择，然后呢让他自己整个系列的主见齁、哦、能够互相抵消，对不对？自给自足。我相信如果他讲谎言的话，他很难完全自圆其说。如果我去检证他的言论从头到尾他不互相抵触矛盾的话，只有两种可能性，他谎言也未免太圆满了，对不对？如果能够讲到那么圆满的谎言也值得学习啊。而且我发现他没有恶意嘛，对不对？好，如果他有恶意我一看就知道了，任何人只要有点良知良能一看就知道了，他没有必要骗我嘛。他只要有一点自己解释不过，我相信他的思想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只要任何一部开悟者所写的论，他自己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墨学啊，依我的学习经验可以跟各位来报告这件事情，我是很苛刻的人，各位同我一起学习这么一段时间都知道我这个人的刁钻啊，苛刻批判其实是很过分啊，过分到有一点点吹毛求疵啊。但是呢也因为是这样子，一个能够让我完全找不出问题啊，你可以知道我换来我会对他的福气，对他的福气是可见一斑的啊，可见一斑的。他是难，不过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唯识这门，当然你们不见得要学唯识，不，如果你们真的要去解决止观修行上所有一些理论上的问题的话，其实这个理论其实就等于实务啊，因为实务一定要有理论的支持，对不对？如果你要圆融理事的话，那么我觉得成唯识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东西。那么只要一门法相依着什么，依着阿毗达摩杂集论，对不对？ 那他也有速记，谁的速记呢？魁寂法师的速记。成为之论，成为之论也有魁寂法师的速记。好，他的速记很难懂，没有关系，他的论我就用正果法师的白话来代替。这一部论学白话翻译不够，因为它是论体，它跟法相定义的方法不一样，它不是在定义。陈真本成为之论只有一个字，就在破事，它不是在成立事。你成立这些都是误会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跟各位讲，讲半天讲半天就是误会？好，讲清楚误会的目的是什么？那真话是什么？对不对？实相是什么？了义是什么？对不对？悟后的心地是什么？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嘛，啊，不然讲唯识干什么？所以整本唯识的一个目的就是转世成智。所以他的文，他的名字叫做成唯识论。成者是去证明唯识，证明唯识反而是在显什么？显圣义地，显唯智，显般若，它是叫我们修行的次第渡入般若的一个桥梁。也因为它是要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呢，唯识宗一直有一个主张，学法一定要从世俗地下手，不要处处一定要去思维圣义地，要用言说去说圣义地。因为圣义地，我们大乘起信论都讲过一句话，离心原相，离名原相，对不对？你不是名言说得到的，不是心可以去思维的，不是你的大脑可以去分别的，那你花那么多时间去文句来说它，再说的精彩有用吗？那所谓世俗地，它虽然被称为不了义，可是问题是加个地，地就是真理。世间的真理就是什么？世间相就是涅槃相，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理啊，我们能够体会这件事情啊，虽然我还是着相，还是分别，对不对？可是光是这件事情就开悟，我只要能够了解世间相就是涅槃相这个道理，我就可以开悟。何况开悟以后回到这个世间不坏世间觉，对不对？他是不是还是要广学厚德智，以世间的相来成就众生，是不是？所以不管开悟前开悟后，还是要依着世间，还是要依着众生心，广分别行菩萨道。既然如此，世间相常住这个事实，这个真理是必须依着世俗地悟入圣义地。所以唯识宗提出一个修学的主张，就是凡事就像白云禅师一样，要讲平时的东西。我那天听他讲三身，他说身是什么？身不是身体，身是智慧，身是修养。你具备有了法的修养，你就有了法身，不是有了肉身之外还长了一个身，那身长在哪里？那是恶性肿瘤，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是恶性肿瘤。你就说人有三身啊，这一身啊，又那一身，又那一身。他说身啊，身对我们来讲就是运，对我们凡夫来讲就是运。你把五蕴用智慧看透了以后，它就会变成化身、报身、法身。那唯识呢，又不讲报身，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智受用身、他受用身。他唯识不讲化身，讲应化身。不要小看名相的差异。那天白云禅师他老人家一讲，我就因为我熟唯识，我就发觉他为什么抉择唯识的名相来说三身啊，他有他的用意。因为唯识啊，他不像一般的宗派讲很多这一类的观念的时候呢，为了要起信啊，为了让大家对三宝兴起恭敬心，所以他难免都会讲到一些比较玄的东西上去。那玄的东西当然我们这些比较崇拜人天法的人啊，就会有这种习气，想要去听这种东西。可是如果你真的去学习般若的人，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受用怎么好。所以我发觉他老人家，我虽然听他的东西不多，可是我连续听两个礼拜，他变成我新的偶像，对不对？ 而且他还在，还可以亲近。我觉得趁他今年他听说他过九十大寿，哎呀了不起啊！啊，然后我那天看他的广告，他又出了一套拳哈、自己在健身。我觉得这样老人家，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啊，一个可以学习的模范。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非常好。所以呢，回到刚才话题来，陈维斯顿，如果各位想要深入为事，他当然不是这种书，绝对不是拿来这样翻一翻就可以懂的。啊，我也不好叫各位把它拿来当枕头睡哈、哦。不过 anyway， 我过去是这样学习的，就像以前我学解剖的时候啊，真的一个骨头，西凉骨头，打刚摸你捆，每天做梦的时候摸到，哎呀，这个是肋骨第几块，包括脊椎骨哦，脊椎骨一摸，这是第几节，要摸的要摸出来还是第几节，那到这个地步呢？所以学法如果也能够用这种方式学的话哈。哦，我相信各位一定可以成功的，知道吗？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没有一本书说我们随便这样读读就好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绝对经典的好书。那各位如果想要真的深入的话，绝对不是在这边听我讲就够了，啊，听我讲只是带各位入门，然后把一些方法介绍给各位。那各位真的有兴趣了，你的看能性也起来了，啊，不怕读很多难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一点一滴的慢慢开始读。那先把文意搞清楚，当你文意能够比较上路了以后呢，你再去读速记，啊，再去读速记，或者近代对那些维氏陈维斯顿速记的一些解释，我相信对各位，如果这位也真的在陪伴的实修的话，如果你真的有实修经验越多，这本里面很多的东西啦，当然不只是这个论啦，包括我默学礼拜五在讲的《玉切斯地论》，那更是详细，对不对？《广论》也很精彩，《金清净道论》也很精彩。我不是鼓励各位学论哈，论各位只要一本经典的，好好学，每一部论它的功能都一样，啊，功能都一样。那陈维斯论只是对我们学教的人帮助比较大，《清净道论》也好啊，以及这个《玉切斯地论》也好，都是属于实修领域的。广论呢、比较一波尔啊，中观的色彩很重，所以各位如果有一点中观的底子的话呢，去学广论很好啊。如果中观波尔的经验啊涉猎不够的话，去学广论，初啊下师道、中师道前半部还容易懂，过了中师道后半部以后就他看他认得我，我不太认得他啊，就有这样的困难。所以呢，最终不管哪一步啊，不管哪一部论，不管哪一个宗哪一派，都还是要实干，真干实修的啊。所以如果各位欢喜从教下下手的话啊，因为教下唯识这一门，他的下一步就是要悟入般若的，对不对？悟入般若，他的用处在什么地方？他的用处就在如来藏，就在心地法门各种的善巧上面，其实都很方便啊。所以大乘本来啊是门门互通的，可是到现在因为壁垒太深了，所以上个礼拜呢，我就有一点点抒怀式的哈，有一点点抱怨埋怨的，希望呼吁啊，真的我一直讲课都难免带到一点这样的情绪啊，叫各位真的要去摒除宗派主义，你真的能够在哪一门真正在解或者行，一定要这两门，不能只是单行啊，单行呢总有一天呢会不得力啊，很难继续进步，光只是解啊。有一天也会在行门上退转，啊，被人家行门比较深刻的人呢、拨弄一下，你很快信心就崩，啊，崩溃掉了。所以呢，解行一定要并重，所以你要找到一个解的东西，行的东西最好能够跟它相类似，然后呢，让它互相增上，这才是我们修学的目的。好，所以呢，在参考资料部分呢，我就介绍了这两个，对不对？好，我这三本书都讲过了。讲过了之后呢，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本书是什么？唯识要义。那因为呢，陈维斯顿里面这么大部的头的东西呢，其实有一些基本名相。基本名相呢，当然呢，基金会也有于林波老居士他所写的这一本。其实《白法名门论》并不是他老人家写的哈，他写的是《八字规矩颂讲记》跟《唯识三十颂讲记》。都用白话很浅显的介绍，那么各位也容易在基金会请得到。那当然我是介绍他这一本，不过我对他唯一的评论 我也得明白讲一句话啊，因为呢，他老人家很用心的去收集很多资料。那么依我莫学挑剔的态度，很多资料的坏处是什么？思想不一致，思想不一致，而且他所引述的资料，有些地方出处啊是太近代的东西，而且如果你去追溯它的根源的话呢，发觉它没有来处，对，它就没有原点的根据。